先主刘备在帐中传令，派关兴、张苞领兵迎敌。刚把人马派走，有人来禀报说老将军黄忠带着十几个人投东吴去了。嗯，刘备一愣啊，不能啊，黄汉升绝不能够背我呀，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？那是我的五虎大将啊。哦，转念一想，刘备明白，是我在帐前说话不慎，老将军不爱听了。刘备不是说了一句，现在我手下的一些老将都老迈无能了吗？准是为了这句话，黄忠一挂火到阵前杀敌去了。快传令关兴、张苞，对老将军要严加保护。黄忠真的去杀敌去了，一点都没错啊。刘备是顺口说了那么句话，老黄忠不爱听了，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就下来了。这老头心想，我不能跟关兴、张苞两个孩子争功夺令，这要换了别人呢，我就从主上手中把这令箭抢过来了。因为您说过发东吴我是正义先锋官，现在你派别人行吗？不过派的是关兴、张苞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心切，我这个做伯父的，我呀得对得起这俩孩子。反正我也不跟你们争功，我呀去给你们开路，这不管是活的死的，我黄忠都对得起。这老头真不错呀，是个忠义双全的人物，所以他带着十几个人抄着小路赶着关兴、张苞前面去了。来到前营是求见吴班呢。吴班一听谁来了，老将军黄忠，哎呦，赶快出辕门迎接，那还了得，人家老将黄忠是西蜀的五虎上将，同时呢还是这次皇帝刘备御驾亲征的马前正印先锋官。吴班哪敢怠慢呢，来到辕门外一见面，深施一礼啊，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，意思就是说我见着您应该给您磕头，您得原谅我，这甲胄在身行大礼他不方便。黄忠翻身下马，用手搀扶，吴将军免礼平身。吴班一想，这老头气昂昂的干什么来了，请吧，请到中军帐，先带茶后备酒，饮酒当兵。吴班试着步的问了、啊、老将军，您这个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嗨，吴班一想，这话问的没头没尾，什么叫这得闲呢？这不是来串门来了，这是两军打仗。可是我听说了，万岁派关兴、张苞阵前拒敌，没派这老头啊，说明这是对老将军的爱护，这老爷子怎么气哼哼的来了呢？这个您是到这会儿来查看查看呢？人家也有这职权呢，人家是马前正印先锋啊，看看你这前营安排的怎么样，这本来也在理呀、啊。黄忠摆了摆手，都不是，我是来呀、啊、阵前杀敌，我要把孙权派来的这支人马杀败。哦，他那个不是那什么吗？吴班想问又把他赶问，说不是派的是关兴、张苞吗？您怎么来了？老黄忠明白了，主上派的是关张两员小将来拒敌啊！对对对，我呀这回要抢抢功。哎，吴班将军，实话告诉你得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你不必担心，我就把这帮吴将斩尽杀绝，然后所有的功劳 都算是关张两位小将。哦，您这是进义务。哎呀，吴班咧了嘴啊，这就全明白了。老头啊，一根筷子吃藕，挑眼了。皇帝这话说的有点失口，说他年纪大了，他不带听。吴班心说，老爷子，您这年纪是不小了，胡子、头发、眉毛都白了，您呛这火干什么呀？老将军，这么着得了，您的来意我明白了，您就在营中啊，这儿休息两日。老黄忠听着这和用手一捻，银然，怎么个意思？你说我打不退孙桓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吴班赶忙摆手，心说我哪敢那么说呀，皇帝说了那么句话您都不高兴了，我还敢说您岁数大？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呀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我们这帮年轻人呢，还用得着您吗？吴班一想，这话也不好，怎么在老头跟前不能提这年轻，大概他又有点不太爱听，赶快用话往外岔。其实您要打呢，那他们不禁打呀，您跟随主上游打金乡，杀进西川，一路上是斩将夺关呢、谁不知道您呢、眼前这哨人马还用得着您去打？您就在这会儿啊待着，喝酒休息，我去跟他们较量。不不不，吴班将军，你别看我年纪大了，实际我还小呢，我才75岁。好嘛，吴班一听比我大一半，还拐弯呢，还小呢，您跟谁比呀、彭祖寿活888，您跟他要比起来倒是差点。他这个你不要多说了，我虽然年过古稀，但是我现在每天要吃10斤肉1斗米。是啊，吴班点头，您这饭量我们是服了，您别看我们都是年轻的人，仨也吃不过您。哎，吃了饭才能有力气呀、现在我就可以力举千斤，叫你看看，也没有那千斤重的东西您举。这么着，明天呢我去跟他见一仗，您给我观阵。不必，明日一早我就要出征。吴白一看，别劝了，再劝话多有失，麻烦了不定哪句惹得老头不痛快。一瞪眼，咱俩先较量较量，我完了，我这不闲着吗？这不是。吴班一想，那好，明天我给您点齐3000人马，用不着，我就带着这10几个军校。哎呀，吴班一咧嘴，老爷子，那不行，怎么您得替咱西蜀想想，主上领70万人马来伐吴，您就带着10个人出去，那么阵前一战才不好看呢。要不我就单人独骑。吴白一琢磨，我别抬杠了，干脆您随便得了啊。这人一到岁数啊，就是老小孩吧，您就得顺着他，你要一呛着他呀，不按他说的那个做呀，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他。其实这尊重和关心您的安危是两回事啊。吴白一想，我要再多说老头就急了，干脆我呀忍着吧，您爱怎么打怎么打。正这说着呢，探报来报，吴军讨战。哎，来了。好，吴班将军在。吴班赶忙站起来，是插手后令，不知老将军哪旁使用。黄忠说了句话，吴班差点乐了，怎么没事啊？吴班一听人家那讨战，这儿没事，那您叫我干嘛呀？我让你继续添酒布菜，我也要学一学关军侯当年温酒斩华雄，可惜的是江东没有华雄那样的上将，我斩着都不过瘾。你把酒给我倒上，待我杀了吴将之后回来再饮这杯酒也不迟。哦， 武班才明白，那我遵命，您就去打您的，我这儿继续上菜。点炮出营，随着一声炮响，领人马杀出来，两阵队员。江中有一将，跃马扬刀，在阵前正在耍威风呢。谁呀？孙桓手下的偏将史记。这人30来岁的年纪，说他两臂履历过人呐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这人今儿个来到这儿，就想立功来了，想把西蜀人马杀败，让孙桓将军好在主公孙权面前给他请请功。这是一个没长犄角的小牛犊子。今儿个正在这会儿乐舞扬威的，忽然听对面营中炮响，队伍裂开，一催马过来一老头。史记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呀，他是连连的摇头啊。老将军黄忠带住战马问他呀，哎，你为何摇头晃脑啊？哎呀，我替刘备在叹息呀、啊。刘备这次气势汹汹，领数十万人马来伐我江东，我不以为他手下有什么样的精兵勇将，感情都是一些老弱残兵。就是你啊，你还到阵前来打仗？哎，我说，黄忠一听，怎么了？你那拐棍哪儿去了？那刀你拿得动吗？赶快回去，换你们那个上将来两军阵前受手。嘿嘿，老黄忠一听这气，好啊，这个说我年纪大了，那个说我老迈无能了，我家主上刘备说我还可以，因为他是我的皇帝，我保的就是他，你算干什么的呀？娃娃呀，你敢说老夫年迈了，怎么着，问我的手杖哪儿去了？我要拄手杖还得40年以后，你就撒马过来吧。史记觉得呀，自己呀、啊、跟这老头打都丢人。我来问你，你姓子名谁呀？嘿嘿，娃娃，问我的名姓啊，你可在马上坐稳当喽，别回头我一报名，把孩子你吓着。我乃黄忠黄汉升。啊，史记机灵，打了个冷战。这是西蜀五虎大将啊。哎呦，别看这老头上几岁年纪，那刀疾马快，剑法如神，我可早就听说过呀。等我碰上他了，活该我史记露脸。今天我能在两军阵上擒住黄忠，嘿，我在江中啊，那可就算出了名了。好好好，我跟这老头打得格外加点小心，你就撒马过来吧。说着他一踹绷蹬绳，举刀就劈。按史记的想法，能在黄忠的跟前走上一二十个回合，连俩回合都没走上来呀、啊！老黄忠在鞍桥上一声怒吼，扑哧的一声，把史记给斩了。哎呦，吴军当即大败，黄忠提着史记的人头回到了大帐。啪的手机往这一扔，告诉吴班把功劳记下来。吴班赶快答应，老爷子您先把这杯酒喝了，确实这酒还没凉呢。今天您是两军阵前温酒斩史记。说的黄忠也笑了，我那是跟你说笑话呢。吴班记功劳吧，当然得记黄忠。老将黄忠一看，你记错了，怎么了？不能写我的名字，得记关兴张苞。
哦，
合着老将军您这是，我是在给两员小将在这儿开路呢。嘿嘿，五班双挑大指啊，您真不愧是我西蜀五虎上将军，给记功吧。这时候关兴张苞赶来了，关兴张苞在半道上接到了刘备的旨意了，说老将军黄忠赌着气到阵前去了，你要特别注意老将军的身体和安全，别让老头累着。关兴张苞啊，十万火急的往前赶呐，赶到前营这儿，咱们一听怎么着，老黄忠已经跟吴军开仗了，而且阵前两回合刀斩了史记。呵，关兴张苞过来给老黄忠贺功，老将黄忠捻着胡须看了看两员小将，哈哈哈，二位将军不必客套，老夫我这是为你们在开路呢，我能随同两位小将军来到江中给二军侯以及三将军报仇雪恨，此乃老夫分内之事，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关兴张苞感激不尽呐、啊！老将军您歇一歇吧，明天看我弟兄去战孙桓，不必。老头一摆手，用不着，我要被孙桓以及他手下的这几员将斩尽杀绝。呵，这老头啊，劝是劝不住啊。第二天一早又出战了，简短截说吧，这老头是连见三阵，连胜三阵，把孙桓杀得大败，一下败进了夷陵城。吴班派人马夸嚓一下把夷陵四面包围，围了个风雨不透。孙桓傻了，赶快上表啊，上表给他叔叔孙权干嘛呀，求救兵。孙权一看表彰大吃一惊啊，让人给杀得这么惨呐、啊、嘿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当时大惧文武，派谁去迎敌呀？派谁去解救我侄儿孙桓呢？解夷陵之围，能退蜀兵。哎呀，孙权摇了摇头，恐怕派不出去了吧。无意之中把这句话说出来，这一下子怒恼了武将班中几员大将，咔嚓一下一齐出班，插手施礼。主公说的哪里话来？只是孙桓将军带了这么一阵，您何必担忧呢？派我等前往，我们要生擒大耳贼，回来交令。呵呵呵呵，孙权一看六员大将一顺水站到自己的眼前了，都是谁呀、啊、韩当、周泰、蒋钦、凌统、甘宁、潘璋。行啊，江东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呢，而且这其中有几位三世老臣呢、啊、几位将军请令，孤心方安呐、啊，我这心里还踏实点。当即派韩当为主帅，周泰为副帅，蒋钦为偏将，凌统合后，让甘宁由水陆接应，派潘璋为先锋官，领兵十万解夷陵之围，拒敌刘备。六员大将一齐喊了一声得令，那真是瓦有回音呐、啊、真威风啊。带领着人马杀下来了，探视马抱进了西蜀前营。关兴张苞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孙权派韩当为主帅，潘璋为先锋。潘璋啊，哎呀，关兴一跺脚，就是这个潘璋，我与此贼有杀父之仇，我有生食其肉，我饶了他。第二天探马来报潘璋讨战，关兴张苞立刻陪话， 老将军黄忠砰一下上前一步，一手抓住一个。二位小将军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？哎呀，有话您就请讲在当面吧。这样，潘璋此贼，我早已悔恨在心了。我要给我家二军侯报仇，你们就把这个功劳让给我吧。说这话的时候啊，老头眼泪汪汪的，两个小将是十分感动，可是又怕把老将军给累着。不是刘备有旨意吗？我说老将军，是不是您歇息歇息，让我们去战呢？哎，老头把胸膛这么一挺，我来干嘛来了？来个阵前就是为了斩将夺魁，我是来歇着来了吗？这么说，你们这是有点嫌我年纪大了。说着他双手把胡须这么一拖，这时候站口那儿站着的几员将冲着张苞关兴一个劲儿的摆手，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提岁数这茬。关兴张苞啊知道这事儿，老头不爱听这个，所以这次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跑前面来了。别说了，其实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让您歇歇。那好，那您要打这么着行不行？我们给您观阵。您这是观阵，二位小将要在暗地保护黄忠。老黄忠一听乐了，哈哈哈，多谢两位贤侄。哎，点炮迎敌，随着一声炮响杀到阵前。老黄忠来到阵上，勒住马横，手中刀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哦，这家伙就是潘璋啊。潘璋这时候左手按着铁骨梁，右手倒提着青龙偃月刀。哎呦，老黄忠一见这刀，心里头轰的一下，见物思人，看见青龙刀想起了关羽关云长。怎么，我们二军侯关羽的刀归了他了？你配使唤吗？你想到这儿，黄忠冲着潘璋一点手，娃娃马前圣手。潘璋也知道来者是黄忠黄汉升，我可得格外小心。举刀相迎，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，潘璋让黄忠给杀的是遍体生筋，汗流浃背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。他也真对不起这口青龙偃月刀啊。刀好啊，当然手巧没有家世妙，可但是得是巧手啊。就凭潘璋的力气，他抡不动这口青龙刀。拜吧，往下一拜，黄忠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举刀掩杀，追下来有二十多里路啊。老将军一马当先，后边筛了几次罗了，干什么呀？明金想把老将黄忠给调回来，别让他追了。可是黄忠就是勒不住马，越追越欢呐、啊，越追越猛，杀得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正在往前追着，忽然间听对面掏牢一声炮响，感情这儿有一哨人马埋伏。其实人还真不多，才五百多人。为首的这员将是谁呢？马忠。这马忠名字很熟悉啊，就是在麦城用绊马索捉住关羽的那马忠。他这个设埋伏还设出甜头来了呢。这次啊，他跟随着韩当作为一员偏将也来了，他领着这么一支人马就在这埋伏着。其实他也有一搭无一搭，忽然就看对面潘璋先锋官让人家给杀的如丧家之犬一样往回跑。马忠吩咐一声，给我点炮擂鼓。鼓炮声这么一响，借着这乱胡劲儿，他龙眼神一看， 追潘璋的这人是谁呀？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将。
哦，
就这老头啊。好，我暗算你一下吧。他抬腿摘弓，摘弓搭箭，嘎嘣扔，这箭就奔黄忠去了。在这乱军之中，黄忠光顾了追潘璋了，忽然听耳边炮响，老将一愣，这儿有埋伏吗？总算有埋伏，老夫何惧。他刚这么一横刀，听见一股金风奔他扑来，不好，有人放暗箭。就稍这么一愣神，老将军黄忠的确是勇猛啊，也确实够上一位五虎上将，功夫底子也真深，但是毕竟年龄大了一点，这个自然法则难以抗拒，不管谁都是如此。他这个反应就稍微迟钝了这么一点，已经想到有人放暗箭，但是就稍微慢了这么一点，箭已经到了，不好。老黄忠一侧脸，一箭正中黄忠的右肩窝呀。老将军在马上一晃身，扑通螳螂螂，刀也扔了，用鞍桥绳掉下来。马忠这么一看，嘿，自己一箭射中了黄忠，这可真是冰窖着火呀。怎么呢？该着啊，你黄忠剑法如神，谁不知道百步穿杨的黄汉生，没想到今儿让我给你射中了一箭。这人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一把脸，干脆我把你斩了吧。刚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关兴张苞就到。关兴张苞还不知道对面这人是马忠呢，要知道他的名字，这俩当时就能把他撕碎了。二将杀过来，把马忠给杀败了，救回了老黄忠。老黄忠中箭之后啊，哎呦，伤势很重，一直昏迷不醒啊。到底是到了年纪了，这个血脉流通就差点。有人把这紧急情形就报进了御营，刘备这么一听，大吃了一惊，亲自带领着文武到前营来看望黄忠。来到了病榻前，刘备拉着黄忠的手掉了眼泪了。老将军醒来呀，黄忠苏醒过来了。哎呀，老将军，今日军前中箭，乃朕之过也。黄忠看了看刘备，摇了摇头啊，微微一笑，万岁，臣乃一武夫，幸遇陛下，臣今年70有5，寿已足矣，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图中原。说完了，老将黄忠是含笑而亡。后人有诗叹黄忠：老将说黄忠，收穿立大功，重披金锁甲，双挽铁胎弓，胆气惊河北，威名震蜀中，临王头似雪，犹自显英雄。